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加拿大歪曲广告惹祸，川普总统宣布加征10%的关税；
阿根廷中期选举，执政党大胜，米莱扩大国会掌控力；
川普总统说将很快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危机。
川普总统表示，俄乌未达成和平方案前不会会见普京。俄罗斯宣称成功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为了回应加拿大针对美国关税的争议性广告，川普总统继上周四深夜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后，周六晚再度发文宣布美国将对加拿大另外加收10%的关税。这支引发两国关系更紧张的广告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赞助，上周五在美国棒职世界大赛首战直播中播出，当时是多伦多蓝鸟队对阵洛杉矶道奇队。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演讲中贸易壁垒伤害美国工人的片段，被指是断章取义。里根总统基金会发声明谴责该广告是歪曲事实，并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川普在贴文中批评这是欺诈性广告，并指其唯一目的是加拿大希望能拯救他们多年来用来损害美国的关税。川普强调，美国如今能抵御来自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的高昂且霸道的关税。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表示，经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讨论后，将于周一起暂停针对美国的广告宣传活动，以重启贸易谈判。川普总统则指出，该广告本应立即撤下，但加拿大明知是欺诈行为，却选择在世界大赛期间播放，采取了敌对行为。目前尚未公布征税影响的商品类别。根据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多数对美国出口免关税，但川普政府早已对未涵盖商品征收35%关税，并对钢铝产品加征50%产业关税。卡尼周五表示，加拿大准备好与美国重启谈判，不过川普在飞往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峰会途中表示，没有与卡尼会面的计划。
阿根廷周日举行国会中期选举，总统米莱领导的执政党自由前进党夺下众议院的过半席次，成为最大赢家，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根据官方初步的开票结果，投票率达到 68.65%。 内阁部长弗朗戈斯说，这次是阿根廷首次采用单一纸本选票，过程顺利，而且更具效率和透明性，有助于提升民主信任。在众议院改选的127席中，自由前进党拿下64席，主要反对党获得31席。在参议院改选的24席中，执政联盟也在多个省份保持优势。此前，自由前进党在众议院只有37席，参议院6席，本次以全国40.84%的得票率大幅跃进。分析指出，这让米莱的自由市场和财政紧缩政策在国会更加容易推动，反对党的制衡力显著下降。自由前进党在传统的贝隆主义票仓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表现亮眼，被视为象征性的突破。选举结果重塑了阿根廷的政治版图，显示米莱政府已经在国会站稳脚步。外界预期，未来政策走向将牵动外资信心和南美主要粮食、能源以及矿产出口市场。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将很快解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危机。此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国家安全问题爆发数年来最激烈的交火，双方都声称在本月早些时候发生冲突中，他们是在回应对方的侵略行为。这场冲突不仅标志着双边关系跌至低点，同时也给这个地区带来严重风险。基地组织等武装团体正试图卷土重来。两国之间的第二轮和平会谈 于上周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启动，重点是如何达成一个持久的和平与双边安全的框架。本月早些时候，两国在卡塔尔多哈达成了一个临时停火协议。塔利班控制的媒体 RTA 周日报道称，阿富汗方面提交了一份草案，重点要求巴基斯坦不得侵犯阿富汗领土和领空。在巴基斯坦方面于上周六晚间向阿富汗代表团提交了第二份草案。据报道，两国都希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巴基斯坦还曾赞扬川普在今年早些时候化解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川普总统25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时对外表示，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方案之前，他不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说，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和普京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但这次令人非常失望。我原以为这件事情本应在中东和平之前就完成。针对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制裁的批评，川普回应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仇恨已成为和平进展的重要障碍。川普之前一直寻求通过外交对话来促使普京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他原本计划近期和普京会面，但俄罗斯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在前线停火并进行俄乌和平谈判的建议，因此川普取消了双普会。随后，美国于10月22号宣布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希望迫使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不过，普京23号强硬回应说，美国的制裁不会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还强调俄罗斯不会向美国或其他国家屈服。不仅如此，普京周日还宣布，俄方10月21号成功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暴风鸟，飞行了 1.4 万公里，在空中停留大约15个小时，可精准打击目标，还声称这款导弹具备几乎无限射程和不可预测的飞行轨迹，因此无法拦截，并计划进一步部署。不过，外界对此存在怀疑，指出俄罗斯在过去13次已知的试射中只有2次部分成功。外界研判，普京这次炫耀武力是对美方的强硬回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见证泰国、柬埔寨签署历史性停火协议，在东盟峰会与多国签署协议，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于周日抵达马来西亚，在出席东盟峰会前，首次见证了泰国和柬埔寨扩大停火协议的签字仪式。川普总统曾经在7月份促成两国结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边境流血冲突，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亚洲之行周日抵达马来西亚，见证了泰国与柬埔寨签署历史性停火协议，标志两国结束多年边境冲突，开启和平进程。在印有实现和平标语的背景前，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总理洪马内正式续签三个月前达成的停火协议。洪马内表示，协议的全面落实将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并修复因战火分裂的边境社区。阿努廷则宣布，双方将撤出边境重型武器，泰国将释放18名被扣押的柬埔寨军人，以展现和平诚意。川普总统在仪式上称赞两位领导人的勇气，强调这项协议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承诺美国将在和平基础上推动与两国的强劲贸易合作。两国领导人对川普总统的斡旋与领导表示感谢。洪马内还提名川普总统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称他具有非凡的政治家风范。几十年来，这两个东南亚邻国一直因边境领土问题发生争执。今年7月，泰柬边境爆发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冲突，造成至少48人死亡，30万人流离失所。川普总统当时紧急致电两国领袖，警告若不立即停火，华府将暂停与两国的贸易谈判。泰柬两国在最大出口市场美国都面临 36% 的关税。五天后，双方同意停火，并在川普及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斡旋下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安华在现场致辞时表示， 川普亲自介入推动和平，为区域稳定立下重要里程碑。这份于周日续签的停火协议被视为东盟峰会期间最具历史意义的外交突破。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在见证泰柬签署历史性停火协议后，川普总统周日出席了东盟峰会，期间与多个东南亚国家签署多项贸易与关键矿产合作协议，除了解决美国与这些国家贸易失衡问题，也借此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川普总统周日飞抵马来西亚，受到当地热情欢迎，一下飞机就与欢迎民众共舞，现场气氛欢快。川普总统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表示，美国现在处于黄金时代，将携手为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创造无比的繁荣。根据白宫周日发布的联合声明，美国分别与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及越南达成对等贸易协议或框架协议，这四国则承诺消除贸易壁垒，为各种美国商品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并加强数位贸易、劳工与环境保护合作。其中，泰国将取消约 99% 美国商品的关税壁垒，放宽美国在泰国电信行业投资的限制，并计划购买80架美国飞机，总值188亿美元。马来西亚则同意简化美国药品与化妆品进口规定，并从美国获得航空航天设备和药品以及棕榈油等大宗商品的关税豁免。越南则承诺大幅增加美国产品采购，以缩小去年高达123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对泰国、柬埔寨与马来西亚的关税则维持在 19% 不变，部分商品的关税将会降为零。此外，在关键矿产合作方面，川普总统分别与泰国、马来西亚签署两项协议，强化稀土及战略资源供应链。马来西亚承诺不对出口美国的关键矿产或稀土元素实施禁令或配额限制，并开放合作开采与精炼技术。马来西亚拥有约1610万吨稀土矿藏，但禁止出口稀土原料，以防止资源流失，同时寻求发展下游产业。而据路透社本月报道称，中共也正与马来西亚就稀土加工进行谈判。美国与泰国双方也签署谅解备忘录，推进关键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和精炼与回收再利用方面的贸易和投资。上述这些被外界视为美方针对中共10月9日扩大稀土出口管制的直接回应。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稀土生产与加工国，相关限制已迫使各国寻求替代供应来源。川普总统强调，这些协议将巩固美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战略矿产链中的主导地位。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为川习会铺路，美中经贸谈判达框架协议，贝森特透露细节，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邦政府继续停摆，军饷、食品福利11月恐中断。
四中全会后，北京出现大幅标语，直指中共是邪教。
欧盟考虑采取所有方案，以回应中共稀土限制。
川普再发警告说，孕妇和儿童慎用泰诺止痛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农业部上周六在食品与营养服务官网发布公告说，由于联邦政府持续停摆，下个月将不再发放食品券福利金，这是美国最大的社会援助计划之一。目前参议院的预算谈判持续僵持，公告表示，参议院民主党人已经12次投票决定不再为食品券计划、补充营养援助 STEP 计划提供资金，资金已经枯竭，农业部从11月1日起不会发放任何这类福利， 如果政府停摆持续到下个月，将停滞50亿至60亿美元的 SNAP 紧急资金。同时，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表示，政府已经动用五角大楼的剩余资金，在本月中旬支付了军人的工资，预计也能支付11月初的工资。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政府停摆持续，11月中旬，我们那些愿意冒生命危险的部队和军人也将无法获得报酬。目前，联邦政府停摆已进入第27天。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如何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和重启运作的问题上仍然陷入僵局。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刚结束，传出北京三里屯街头有人挂起两面反共条幅，内容直指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教，引发网上热议。社交媒体平台 X 25号传出的现场照片显示，条幅上写着，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另一条则呼吁开放党禁、自由阻挡、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照片显示，现场有人手持喇叭向行人喊话，但是内容不详。后续照片则显示，条幅被保安拆除，事发地点被网友认出是位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条幅的下方写有 PQUE2025 字样，还不清楚悬挂者的身份。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出反共横幅后，公开反共事件持续出现，这是最新的一起。对此，网民纷纷留言说，继四通桥之后是三里屯，然后是二仙桥，这是倒台的倒计时吗？共产党把人民逼到了对立面。真正的勇士，致敬。中共官方封杀了相关消息。外界认为，在高压维稳的四中全会后仍然出现此类抗议，显示民间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六表示，欧盟正在考虑所有方案以应对中共的稀土等关键矿产威胁。他同时宣布了一个新的欧盟资源计划，以打破欧盟在关键原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在上周六举行的柏林全球对话会议上，冯德莱恩对中共将稀土等关键材料武器化发出了警告。他说，贸易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被利用和被武器化正在明显加速和升级。他说，我们都知道稀土对我们的工业至关重要，无论是汽车、半导体还是军事装备。这次讲话是自10月9日中共宣布扩大稀土产品出口限制以来，冯德莱恩的最明确表态。他表示，短期内欧盟会致力于与中方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但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动用所有工具来对应。我们将与七国集团伙伴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最后，他说，我们正在推进欧洲制造战略，重点关注一些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
川普总统周日再次敦促孕妇，除非绝对必要，应当避免服用常见止痛药泰诺。川普也呼吁家长尽量避免让孩子服用泰诺，同时建议分次接种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疫苗。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建议单独接种水痘疫苗、 B 型肝炎疫苗在12岁或更大年龄施打，并提醒最重要的是把疫苗分成五次接种。他在贴文中附上一篇文章的链接，文中写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对泰诺潜在风险保持沉默。上个月，川普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官员当时表示，由于泰诺可能增加胎儿罹患自闭症的风险，他们建议女性在怀孕期间尽量不服用泰诺来缓解疼痛，同时推荐一种叶酸衍生物亚叶酸钙作为改善自闭症症状的潜在疗法。泰诺制造商 Canvil 表示，科学证据不支持孕妇使用泰诺跟自闭症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也不支持婴儿出生后使用乙烯胺粉与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过动症之间有关。Camille 同时呼吁 FDA 取消拟议中的安全标示变更。目前，泰诺止痛药标示 建议孕妇或哺乳期人士使用前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为川习会铺路，美中经贸谈判达成框架协议，贝森特透露细节，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知情人士周日透露， OpenAI 正在开发一款通过文字或音频提示生成音乐的工具，并已经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合作，以说明创建训练资料。 OpenAI 开发的工具可以用于为人声轨道自动生成吉他伴奏，或者为视频添加配乐等场景。这意味着 OpenAI 正在探索音乐生成领域，把文本到音乐和音频生成技术结合，以打造更强大的多模态生成能力。目前 AI 生成音乐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然而这个趋势也造成 AI 垃圾内容已经开始在音乐串流平台上泛滥，这场由 AI 驱动的音乐革命似乎才刚刚开始。
传苹果将在近期提出更多的升级产品，包括 Apple TV 4K、 HomePod Mini、 AirTag 2 以及 Studio Display 显示屏等。消息人士指出， Apple TV 4K 将采用 A17 Pro 与 N1 晶片，以强化效能与连线能力，并支援苹果 AI， 让 AI 版 Siri 协助用户寻找喜爱的影片。另外，消息还称 Apple TV 4K 有望加装前置镜头，以支援 FaceTime 视讯通话或手势控制。 HomePod Mini 同样会采用最新的晶片，以提升音质和连线能力，并支援苹果 AI， 使其更有效地成为智慧家居中心。而 Studio Display 显示幕将升级至120Hz 更新率，可能支援部分苹果 AI 功能。至于 AirTag 2则是相对较小的更新，预计会进一步缩小体积以方便携带，同时会加强扬声器的固定性，以保障使用者隐私。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木卫2快艇太空船可能本周和星际彗星 3i Atlas 罕见巧遇，这是人类首次有机会直接采集星际物质。星际彗星 3a Atlas 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三颗星际天体，因为它来自银河系的遥远角落，被视为一个保存了几十亿年前物质的时间胶囊。据最新的天文图像显示，这颗星际彗星的冰质彗核表面出现一个扇形缺口，一道巨大的高速物质流正从里面喷涌而出，方向朝向太阳。预计 NASA 的太空船将在10月30号到11月6号期间浸没在彗尾中。这艘太空船携带了等离子体和磁力计等仪器，具备侦测和分析太阳风带来的彗星离子的能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经贸团队周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结束了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框架，并将由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周四会面时最终敲定。川普总统说，他有信心在川习会上达成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周日，美中经贸团队达成了一份贸易协议框架。在吉隆坡举行的美中经贸谈判是自5月份以来双方举行的第5轮面对面会谈，美方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利尔等人参加，中方则由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和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李晨刚等人参加。这一重要会谈目的在为即将举行的川习会做准备，但北京尚未公开宣布这个安排。周日谈判结束后，贝森特对外表示，我们为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协议框架，将是美国不会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 而中共则将推迟实施稀土出口管制，还将大量购买美国大豆。中方已准备好达成协议。贝森特强调说，这一谈判结果要归功于川普总统为美国团队创造的谈判筹码。他指出，美中贸易团队讨论了广泛议题，从稀土磁铁到贸易，从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芬太尼危机等议题。芬太尼危机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20% 关税的根源。中共贸易代表李成刚说，双方已就多项重要经贸议题达成初步共识，下一步将履行各自国内批准程序。贝森特还透露，川普和习近平将达成一份广泛协议，将延长美中关税休战期，解决有关 TikTok 出售的分歧，并保持稀土磁铁的供应。他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计划讨论一项全球和平计划。此前，川普曾公开表示，希望争取习近平的帮助，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中团队的贸易谈判结束后，川普总统的语气积极，他说，我认为我们将与中国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